主啊，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谢谢你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你也赐下各样的环境来陶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依靠你，信靠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及求助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大能，坚定地仰望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查考创世纪的第20章，前面第18章和19章我们看到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知道以后，就切切地凭信心来祷告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到了第20章，当亚伯拉罕到了新的环境里以后，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软弱。所以我们读创世纪啊，我们看到这些人物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所以我在他们身上也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历程，也知道应该如何的来依靠我们的神。20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从那里，那里就是前面第13章的18节提到的希伯伦。那么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以后，他一直住在希伯伦。那现在他要从希伯伦向南迁移，迁移到基拉尔。那么到了基拉尔，我们下面就看到他的这种软弱的一面再一次在环境当中写了出来。第二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我们看到这一幕啊，在创世纪的12章出现过。那么那个时候离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多年之前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一幕，当时是到了埃及地。那么到了埃及地，亚伯拉罕担心被人杀害，所以让撒拉来说亚伯拉罕是他的哥哥，所以法老就把这个撒拉娶了去。那这一幕呢，在20年以后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再一次重演。因为撒拉是他的妹子，所以基拉尔就把撒拉娶了去。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软弱在环境当中写出了亚伯拉罕这个生命当中软弱的一面，但是他信神，神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而丢弃。那么神也在这件事情上再次来建造亚伯拉罕，让他变得更加的刚强，来扶持他。第三节，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的，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第四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第五节，那人岂不是对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受节的。到基拉尔，这个王把撒拉娶了去，在夜间神就在梦中来阻止，对这个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的，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 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你会因你所娶的女人而死，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她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就说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做的对的，他自己认为是义的，这是人的义，自以为义，他以为自己凭着良心做。那么这里面给我们一个看见，那不信神的人他们也在凭着良心做事，这人看来是一个好人，但是圣经里面神的话说得很清楚，要想讨神的喜悦，要有神的同在，必须信。如果不信神，无论自以为做得有多好，做了多少，最后都是枉然。从刚才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想依靠自己的想法来保护自己的时候，神没有拦阻。但是当亚比米勒去撒拉的时候，神就开始介入，神来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那神为什么要阻止？我们一会儿再分享。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说，她是我的妹子。那从后面的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接近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撒拉是他的妻子，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亚伯拉罕给隐瞒了，他在欺骗亚比米勒。他欺骗，但是神在这儿没有责备，因为律法还没有赐下来，亚伯拉罕还不知道这是罪。那后来神赐下律法以后，特别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就告诉我们，律法叫人知罪，有了律法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这儿因为没有律法赐下来，所以神也怜悯亚伯拉罕，没有责备。第六节，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神阻止亚比米勒亲近撒拉，不允许他沾着撒拉。那么神因为应许过撒拉所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绝不允许在这件事情上出错，神要保守他自己救赎的计划能够顺利的推进，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第七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在第七节特别神警告亚比米勒，若不归还，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如果一意孤行，不把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他不仅自己要死，而且所有属他的人都会受牵连，都必须死。从这儿可以看到，一人犯罪会连累到众人。在后面的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神赐下律法的时候就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因为一个人恨神，背离神，背偶像，不忠心神的话，所以从他开始到下面的一直到三到四代都会被神追讨。所以看到这个，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犯了罪，不仅我们自己要被神追讨，而且会殃及我们的子孙。 第八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神阻止了亚比米勒，也指给了他一条对的路，那就是要把这个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在天一亮，亚比米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众臣仆，那说明这件事对他来说是非常的紧急，这个关乎每一个人的性命。那第九节，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第十节，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借了什么才做这事呢？我们看到亚比米勒一连提出三个问题来责备亚伯拉罕。我们对比前面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当时埃及王法老也是连续三次来责问亚伯拉罕，你为什么这么做，把我陷在罪里。这一幕再次重演。这儿正在提醒我们，我们信了主，我们如果是因为自己不当的行为被这个世人责备，就是使神的名在不信人当中受亵渎。我们要特别来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来让神的名受羞辱。亚伯拉罕因为不当被亚比米勒这样一个外邦人来责备，羞辱自己也羞辱了神，不是好的见证。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这个跟当时在埃及地发生是一样的，以为，我以为，要知道那是二十多年之前的事，这个经过了二十多年，亚伯拉罕在这个方面还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件事情上没有让他警醒，那个功课还没有学好。我以为，就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今天其实好多人就懂，哎，我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以为自己是对的。人实在是有限，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的不一定是对的，我们要听得进去别人对我们的劝告。他以为这个地方人不怕神，但是从上面来看，当神阻止了亚比米勒告诉他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以后，他们都甚惧怕。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他自以为的判断是错误的，错误的判断就引来了一个错误的行为来，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说谎来欺骗亚比米勒。十二节，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十三节，当神叫我离开我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我们从十二十三节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为自己找了两个理由。第一，说撒拉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只是后来做了我的妻子。第二个理由，说 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约定，无论到了哪里，你撒拉要说他是我的哥哥。漂流在外，神叫他离开父家，那是亚伯拉罕在75岁的时候，是将近25年之前的事。一开始亚伯拉罕和撒拉就有这样一个约定，那么多年之前的约定是不是一定要守下去呢？那就看这个约定是不是和神的心意是不是对的。那一开始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对神不认识，还不知道神的作为，不知道神的大能，那个约定神也怜悯。但是这将近25年的时间学了这么多的功课，你是不是应该修正一下？所以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对的，以为我们对神的这个真理理解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当时的理解是有错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修正，我们不应该再持守那个错误。但是亚伯拉罕一直在持守当时的这个错误的约定，他两个理由都站不住啊，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提醒，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我们对神的真理认识是越来越清晰，所以以前我们错误的认识我们就要丢掉，不能够再持守。第14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第15节，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亚比米勒马上做了两件事，一个是马上把妻子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归还，同时把牛羊仆婢赐给了亚伯拉罕，这个来表达对亚伯拉罕的亏欠，表示和解。第二件事，允许亚伯拉罕在他这个地方可以随意的居住，你住哪都可以。16节，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折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这个话很有意思，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没有说给你丈夫，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作为你在家人面前折羞的，那么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就没有不对了。也就是说，把这1000两银子给了亚伯拉罕，来作为撒拉没有被亲近、没有被玷污的一个证据，撒拉不要因此而羞耻。17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18节，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就是为了撒拉的缘故，为了这件事，神早已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什么意思呢？就神知道亚伯拉罕要做的事，神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发生，所以神已经在提前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包括他的些众女仆都不能生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神借着这件事要造就亚伯拉罕，要让亚伯拉罕知道神能够有能力使那些不能生育的生育。 让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能够相信神曾经对他们的应许。明年这个时候，萨拉一定会生一个儿子以撒，得坚定他们的信心。所以到目前为止，从亚伯拉罕被呼召到现在，亚伯拉罕和撒拉所经历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在接受神的陶造，神来造就他们，让他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和亚伯拉罕一样，在走这样一条被神建造的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神对我们的破碎。所以这个第20章呢，给我们很多的看见和提醒。第一，如果亚伯拉罕不到基拉尔，可能在人看来，在亚伯拉罕的周围的这些人看来，亚伯拉罕很有信心，他能够凭着信心为索多玛人祷告。亚伯拉罕可能自己也认为自己蛮有信心，但是到了基拉尔，遇到了环境，就显出了亚伯拉罕的软弱。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有生命，觉得我们自己很有信心，但是一旦遇到环境，无论我们平时觉得自己如何的爱主啊，怎样有信心，但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残缺就会显露出来。那神就是要借着这些环境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残缺，也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有限。那新约当中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认为自己好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第二，和亚伯拉罕一样，当我们在环境当中看见威胁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害怕，我们特别容易失去对神的信心，这个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给魔鬼撒旦留破口的时候，也特别容易陷在罪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忘了神，忘了敬畏我们的神，忘记神的大能。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艰难，神也是借着这些环境不断的破碎我们，建造我们。我们就是在这样被神破碎、被神建造的过程当中，生命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对神越来越有信心。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当中看到，亚伯拉罕越往后他的信心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呢？神让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献给神，他也毫不犹豫。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将来我们的信心成长起来，我们愿意真的把自己完全的摆在神的面前，让神来使用。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信心，活出这样的生命。好了，分享到这儿。